爱国爱港议员下架念书专业，自由仲剩翻几多？二十三条拼经济，赖清德谈如何吸引外资？走过十八年风雨，公民党正式解散。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8日星期四。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日节目开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郑女士的真实故事。郑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膝头的痛楚，但是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们来听一听郑女士的亲身经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好大嘅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郑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嘅办法。如果你或你嘅亲友，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郑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士。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23条立法生效未够一个星期，对言论、新闻和艺术表达自由的影响继续浮现。亲北京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因忧虑过往言论会被人借题发挥，近日静静下架 Facebook 专页，等删除敏感内容后再重开。另外，有资深记者亦对外媒表示，而家系要透过每日评估政府官员嘅态度嚟理解新闻嘅界线。爱国爱港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谢伟俊1月25日喺立法会特首互动交流答问会上，曾批评政府高压执法，被李家超回应时形容系一啲挑拨矛盾嘅讲法。更指謝的用詞危險，令他聯想到反送中期間一些軟對抗和反動力量所使用的詞語。信報政情專欄余錦言今日27日撰文指，謝偉俊憂慮過往發表有關言論的貼文被人借題發揮，是煽動族群矛盾，甚至被惡意舉報，先自行關閉念書等，檢視過所有貼文並且刪除敏感的內容後再重开。谢伟俊亦有向网媒光传媒表示，审查目的不是为了散播恐慌，而是他作为律师需要更加审慎，希望避免政治立场不同的人士引用他的贴文攻击政府、23条立法或整体建制阵营。香港上个星期通过了基本法23条，当中对国家机密涵盖范围扩大为7项，除了外交和国安之外，就连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等都列入。传媒界深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合法，什么是有问题。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资深记者和自由亚洲电台说，记者必须重新学习和调整。更举例子，资深的记者透过每日的评估政府官员的态度和法庭的裁决来理解新闻的界线。自由亚洲电台引述记协主席陈朗星的看法指，23条对国家机密的认知或者新的定义令传媒人觉得担心，因为机密定义太阔，大部分项目都包含在里面，记者采访时要特别小心，甚至被迫自我审查。香港资深政治评论员刘瑞兆指出，受23条影响最大应该是独立记者和网媒， 因为法例定义和解释含糊，容易触犯法例。在这个情况下，可以预期未来新闻空间越来越窄。过往传媒揭露黑暗或者报道官方决策过程不当等新闻不可能再出现。此外，一年一度的香港艺坛盛事巴塞尔艺术展将在明日28号登场。艺术界评论人士忧虑23条等国安法例窒息创作自由。路透社报道，经过2019年反修例运动，有争取民主运动人士、出版人和记者涉嫌煽动被捕或判刑，公共图书馆有书籍被下架，有戏剧和舞蹈团体的演出遭叫停。此外，随着基本法第23条完成立法，大幅增加煽动叛乱罪刑期，加剧艺评人的忧虑。报道引述国际艺评人协会 AICA 成员 Eric Weir 表示，某程度上香港的艺术市场和政府勾结，阻止某些表达方式的出现。 Eric 亦指不特别担心香港的艺术市场会崩溃，但它将变得更受限制、更保守。最新出口数据及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显示，香港二月经济数据差于预期，但是特首李家超坚持声称严格执行23条立法下，集中精力全面拼经济、拼发展，受到外界质疑。香港政府统计处日前公布外贸数据，指二月份的出口货值有2841亿港元，按年下跌 0.8%， 较市场预期升 2% 为差。进口货值则为3257亿元，按年下跌 1.8%， 跌幅多于市场的预期。另外，差饷物业估价处发表的最新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指二月份指数报 302.5， 按月再跌近 1.7%， 十个月以来累计跌了 13.6%。 有地产中介和经济学者指，三月份因发展商以贴市价推出新盘，二手楼业主难以抬价，估计楼价有机会再跌，但跌幅会收窄，楼市有望在年中重拾升轨。但是在昨日26号上午，特首李家超出席例会前主动提出，在落实23条后，国安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可以集中精力全面拼经济、拼发展。这一次例会是23条上星期六生效后第一次举行，面对不少评论期望港府将条例避而少用或避而不用，以营造宽松环境去发展经济和安抚民心。李家超声称港府会落实好条例下的责任和工作，执法部门会执法必严。法广27号报道指，李家超同时发出保国安和拼经济的信息，为未知两者能否平衡。另外，台湾央广报道，后任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近来启动信赖产业参访，相继走访半导体、无人机、军工、ICT 和人工智慧、治安和旅游的新创企业等产业，获热烈的回响。赖清德27号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表示，香港基本法23条正式生效，持续在港人心中营造不知道底线在哪里的担忧，引发很多外商的疑虑，更彰显友善可信赖供应链的重要性。赖清德强调，民主自由和法治人权的价值不单单只是理念和价值观，亦更可以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台湾吸引外资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要继续努力吸引更多外资来台投资。去年5月启动清盘程序的公民党27号在公司名册中除名，象征公民党正式完成解散程序，结束18年历史。公司注册处去年12月就公民党提交的申报表开展除名程序，事隔3个月27号完成所有程序，将公民党有限公司从公司名册上除名，意味公民党正式解散，结束18年历史。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世事都有限期，一切都来得自然，他的心情是也无风雨也无晴。2006年成立的公民党曾经是泛民主派的第二大党， 佢个名称嚟自为公为民香港精神。由于唔少创党核心成员都系法律界，包括资深大律师余若薇、汤家华、梁家杰等，亦有唔少成员属专业人士，被视为走温和专业路线嘅民主派。该党喺经历五区总辞、变相公投、政改争议同埋占领运动后，声势渐大。2016年，公民党喺立法会选举取得6席。2019年，反修例运动喺区议会取得32个席位，成为仅次于民主党以外嘅第二大党。但因为派成员访美，寻求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引起北京强烈不满。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郭家麒、杨岳桥、郭荣亨被褫夺立法会议席。2021年，杨岳桥、郭家麒、谭文豪等成员在初选案中被起诉，三人还押至今已经四年。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